温妮想问一下，你大概是什么时候来到的澳大利亚，决定来澳大利亚做一个相关的旅行呢？
我们是2019年3月31号登陆墨尔本的。
19年过来，现在算算，你已经在旅途上有将近2年多的时间了哈。
对，2年多了。但是那2年刚开始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墨尔本市区住的，也没出去，因为也出不去嘛，一直在封锁的状态。这个不是意想不到吗？谁也没想到疫情嘛。我们是每年过年我们都会去到一个国家旅行的，所以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在中国过年了。就因为朋友移民过来了嘛，我就想把这旅行的这一站就放在澳洲，所以我们就全家都过来了，打算是2月份就回去了，当时。
那为什么滞留了这么久呢？就是因为疫情，是吗？
对，因为疫情刚开始一爆发嘛，那个时候机票也特别不好买，因为我们是一家三口嘛，都能买到1张2张，就3张的特别不好买。我们没想到疫情会这么久啊，首先，说可能也是我们大意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回去，没有回去呢，后面孩子也在这边上学了，他上学以后呢，在这边很开心嘛，那个时候，我就想着要不要就是也在这边申请个绿卡，办个移民什么的，就这么一直到现在。但是的确在这个2年，我们过得很不开心，因为墨尔本锁了270多天，所以我们一直在这种封锁的状态，就心情就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了。我们也在这边开了公司，然后也准备申请了，就是在就营业额够的时候申请的时候，我们就放弃了。所以我们就决定了开了房车去把澳洲旅行一圈再回国。
为什么放弃呢？
2点吧，第一点就是有一段时间我都快抑郁了，就心情特别不好，每天就是每天不停的掉眼泪，就特别想家，能理解吗？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家的老人，就是我婆婆吧，她一个人在北京已经生活了2年了。他也不可能来澳洲，所以我觉得要尽这个赡养的义务嘛，所以我们决定为了老人也要回去。那么第三点，我们孩子呢是8岁来的，就是也不希望就是孩子就两边这样的感觉。2年还好，现在在小学嘛，还能跟得上，所以我们就决定就赶紧回去了。
墨尔本封城270多天的这个日子里，也没有能够顺利成行，踏上你的旅途，是吗？
就完全那个时候就完全没可能了，断航了。而且再一个是机票特别贵，我们三个人回去当时大概可要20多万。等稍微好一点，就是稳定一点再过去。没想到就是那个新的病毒又来了，哎，真是太不容易了。我们本来是订了2月11号的机票，现在就等于又延期到4月份了，因为熔断了。熔断了，然后呢，说我们三个人要改这个商务舱的话，我们三个人要加16万人民币。对，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就再等等吧，就觉得太昂贵了，回个家。
所以在等待的过程中，也是断断续续的就开始了你的环澳旅行计划，是吗？
我们是在决定回国，就是把公司卖掉，然后决定回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太亏了，这么回去，对吗？然后被关了200多天，所以我们就决定，就是把澳洲游一圈游完，我们再回国。你到现在已经游了4个多月嘛，就除了西澳没去，就都去完了。
看到你现在正在坐在房车里哈，你这个房车也是为了这一趟环澳旅行特意准备的吗？
对的，当时就是我们计划是2、3个月。但是呢，我们这一路呢，就是不管到哪一个州吧，就在等待的状态。比如说，我们进新州也是等待墨尔本解封，进昆州我们在外面等了20多天，所以就等了这个时间，就导致我们现在是4个多月结束这个环澳。
那除此之外，你们这个环澳的旅途感受如何？玩得开心吗？
遇到了很多的状况。首先，旅行这趟就是风景是很美的，我觉得澳洲的风景真的是很漂亮。但是就这一路遇到的状况，包括这个在荒野里爆胎呀，可能我们也没有房车的经验啊，房车前面压的太多东西，就把它给压下来，在高速上就东西掉了一路，这都是比较惊险的事情，挺难忘的，的确。而且进到北领地的时候，我们这个房车当时吧，我觉得墨尔本天气挺好的，也不是很热，对吧？然后我们就没装空调，到北领地45度，我们感觉都快熟了，你知道吗？真的这一路就历险，就各种的历险。但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难忘的，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历练和成长吧，我觉得。
挺精彩的哈，那除了刚才这些种种考验和历险，有没有发生什么特别开心的事儿？
这一路风景上最让我觉得特别美的地方，我觉得白天堂沙滩真的是很漂亮，是我就目前以来就是不管去到哪个国家，我觉得最美的沙滩。乌鲁鲁也还挺棒的吧，就是虽然热点把我们就热的真的是快喘不过气了，但是那个乌鲁鲁那个我觉得还是非常壮观的。在旅行当中，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吧，就当时我们在一个荒野爆胎嘛，就是房车的轮胎都爆掉了，2个轮胎就直接就毁了。然后当时就也没有信号，我们真的就是绝望了，你知道吗？去上一个镇子，我们大概开出了200多公里了，所以就真的是很崩溃。那个时候又联系不到救援啊什么的， 就当时正当我们特别绝望的时候，就来了一个老人，就是西人。一开始他帮我们弄也弄不下来，到最后就叫来他的伙伴嘛，大概三个人帮我们弄了七八个小时。那老爷爷那个手都已经划破，流了很多的血，我当时真的觉得特别不好意思啊。但我就觉得他们完全没有，就跟自个儿的事儿一样，在帮我们弄这个事情。因为我们这个房车当时就是有点老化了，就外面那个备胎就卸不下来，最后要把这个胎还得放到这个拉到他们家去做切割才切割出来的。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旅庄最感动的，我当时就是一直想哭你知道吗，就感动的。
所以这一趟旅程下来哈，对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和澳洲人的印象如何？
第一，我觉得对这个国家是真的是很美啊，在风景上真的是很原始的那种美，就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以前我们去别的国家最多也是一个月，风景是真的是太美了。我之前其实来到澳洲，并没有接触什么西人，对，我来到一两年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澳洲人的热情，因为大家那个时候因为疫情嘛，全都保持了距离。后面就在这个旅途的路上，我就慢慢的感受到，就是你看我住在营地的时候，有很多热心的老外，他会来跟我聊天什么的啊，我就发现一个现象啊，就是特别是就是他对去过中国或者他对中国有了解，他对我们真的是特别热情，就是一般来主动来跟我们聊天的都是这些人需要帮忙的，就是他们很热情的去帮助你问路啊或者怎么样，他们就真的非常热心。
Wendy， 我们知道你的这个旅途的进行的这个时间点呢其实比较微妙哈，属于在澳大利亚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限制措施在实行的当中，那你为了避免这个限制措施也有没有做出相应的调整甚至是牺牲？
对，就是一直在等，就是你看我们当时去昆州嘛，然后在昆州那等了20天，我们其实就往一直贴着昆州的这个边境的山里面走，我们当时爆胎也是爆在那个山里头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牺牲挺大的，一路后面就是荒山野岭的没信号也没有超市嘛，当时就是走了大概2个星期才走出来，我就一直在等的这个时间让我还其实挺郁闷的。
Wendy， 那你来澳大利亚之前哈，你的工作和旅行相关吗？你的英语怎么样啊？
我原来是跟那个朋友一起做项目的，就跟英语完全不搭挂，只是我们这么多年就是真的很喜欢旅行，就去过了20-30个国家吧，就我们的确在我们自己这个朋友圈里就是活成了他们的那种不可思议的那种，就是我们好像一直在路上。
温迪，既然你现在已经打定主意在4月份的时候回中国了哈，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也是采取一个病毒零容忍的措施，那你回国之路是不是也挺漫长的？
是的，就是目前我知道就比如我飞到上海嘛，我是从悉尼飞上海，到上海以后就立马就有这个车接你去隔离酒店了，据说一天的费用是500，然后还有吃这个方面也要自己掏，这个是有一部分的费用，就是你假如你的飞机要确诊的一个的话，可能就要从14天再加1周，要隔离21天，回家的路也是挺漫长的，的确。